主啊，我们敬拜你，主，我们要赞美你，感谢你。不论在任何的环境，我们认定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不论环境是怎么样，环境会改变，但神呢，你永远不会改变。主，我们的感觉，我们的经历会改变，但你对我们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哦，主啊，有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需要好像没有被满足，我们软弱却没有被帮助，但我们真相信你的怜悯永远没有改变。哦，总是在你的时候，总是在你的旨意当中。主，你在我们身上行的是美好的事，是超我们所想所求的事，是我们眼睛没看过，耳朵没听过，甚至我们心中没有想过的事。哦，这些年走过来，我们真知道你的意念确实高过我们的意念。哦，你的好处为我们所思想预备的一切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主，我们就认定主，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主啊，就在这时候求你安慰特别在花莲那边因着地震受伤的，甚至有灾难的，愿主的灵在那边做安慰的工作，愿主灵在那边做更新的工作，做改变的工作。主啊，愿你的灵在那边做叫死人复活的工作。哦，叫我们的身心灵因着这样一个的危险，这样一个危难，我们的身体虽然软弱了，但我们的心灵却被你刚强起来。我们总要看见主在你面前确实有那美好的福分，是你要为我们所预备的。因此我们这样的说，是稍壮的狮子会挨饿，但依靠你的人一样好处不缺。主啊，求你安慰我们。主啊，我们也求你伸出你的大能手，主啊，保守这个环境。哦，不论恶者在一个这样一个状况的当中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哦，伤害到一个程度胜过哦这个环境所能够允许的，不论在这个时候叫人因着这样的患难心中有慌张甚至有害怕的时候，给他有得逞的机会。主啊，求你这时候亲自做了安慰的工作，借着你自己的教会，借着你的百姓，主啊，把这样的一个安慰在黑暗当中好像一个光样照明出来。哦，在一个冰冷的当中，哦，失望的当中，好像一个温暖从你的百姓中的教会能够彰显出来。主啊，求你在这种坐镇要工作，主啊，伸出你的权柄，伸出你的能力，主啊，好叫你的教会在这个环境当中更是能够的为你来做见证，更是能够荣耀你的名。哦，主啊，叫你的医治释放大大的在这个环境当中，在这个时候临到这个地。主，我们来仰望你。哦，主，我们仰望你，因为我们相信你是垂听祷告神，因为你是乐意把你的心意不仅向我们彰显，你是乐意透过我们彰显你心意的神。我们就感谢，我们就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来看第四章使徒行传，我们从第二十五节来读好了。我们昨天读说要读没有读到，这二十五节到三十一节，看今天我们是否能够把这段经文做个这个结束。OK, 二十五节到这个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城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 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
他们的祷告向神呼求，不仅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他们的祷告知道神的心意。怎么知道神的心意？我们常这样问，祷告怎么知道神的心意？因为祷告的时候，神的话就显明在他们的心中。圣经有很多话，特别先讲旧约好，这时候一段话就呈现在这个彼得的心中，或者呈现在这人的心中，就是这段这个诗篇第二篇一二节那边所说的话。基本上圣经里面呢，当他用到旧约这段话，差不多是完全的，没一个字都没有改就用。一说这段话是这么的清楚。有时候呢，像保罗有时候讲这个讲到书信的时候，他引用一些旧约的话，或保罗还有其他人，他会用一些的话，就是用他的口语把它表达出来，或是用他的思想做一个解释把它表达出来，或是用几节旧约的经文把它放在一起表达出来，这很好，还是用神的话。不过这边有一个比较不太一样的，不是说这个跟那个完全没，这不太一样在哪里？就他们直接就用神的话把他所谓的表达出来，连修改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修改。这时候他们就很清楚知道这是神的心意，碰到患难的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因为大卫这样的说过了，旧约的时候诗篇的第二篇一开始就这样的说了，原来整个的这个世界外，这个整个万民啊，万国这个等等，你会发现后面在解释的时候就讲到，就是今天的这些的这个所谓的祭司啊，这个文士啊，还有这些其他的人，还有所谓的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等等等，包括罗马人等等，你看他们很清楚知道这个事情的发生对他们来讲并不是一个意外的事情，因为神早就讲，我们在碰到困难的时候，你会马上想到神的话吗？你会马上想到神的话的所谓带出来的原则是什么吗？好叫神的话的原则的底下，你会找着安慰，你会找着鼓励，甚至你会找着方向。所以为什么当你祷告的时候，你需要有一段的时间把你的需要呼求带到神的面前？或许这时候你也知道是你的困难，神都知道，因为神看见了，神知道。所以有时候你甚至 skip 那个，就是你更不需要跟讲，我现在都怎么样，神啊，现在我在一个极大的困难里面，或许就用前面的话喊一喊说，神啊神啊救我。彼得最喜欢讲这么一句话。或许这时候他们碰到困难了，彼得让他们回来做见证，在困难当中这个黑暗的权势并没有把他们打倒，并没有把他们拦阻掉，居然最后责备他们，就把他放掉他们。不代表说这些人就是放过他们，只是这时候拿他们没办法。从某角度上，这时候在困难当中，神带领他们走过这条路，释放了他们。所以你看，把这些通凑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时候他们的祷告，从一个角度来讲是按照神的信的祷告，从某个角度是回应神的信来祷告。他们认为这样的困难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不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不是我们无可奈何的事情，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面对甚至解决，一说我们不希望把这个困难把它挪开，但是我们相信在神的手中，神是知道这件事情，神是掌管这件事情。所以再回到神是掌权的神，因为神是创造神，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所以神会掌管。如果是你造的东西你不管吗？如果是你造的东西人家可以 除非啊，他是这个偷去抢去，然后再用你的东西。不过你有权柄能力，你再把它找回来啊。所以，既然我在神的手中，你相信，我相信神一定会掌管。当然，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活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我们每个人被造是有个呼召在我们的当中。我已经讲了半天，这叫选，这叫拣选。OK， 回过头来，回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啊，这是用到，这是第一个我要这样提到。那我想这一点呢，大家都应该很清楚。尤其我们这靠主，我们这是一个靠主来过日子。什么叫靠主？就照着神的心意。什么叫照着神的心意？就照着神的话去行的。不过很多的时候，有时候中间呢，有时候我们就想到这是神的心意，有时候我们忘记了这是神的心意。很多时候我们忘记神的心意，是因为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突然感觉到好像神没有照顾我们。神没有怎么保守，如果是神，他早就不应该让这种事情发生。我做牧者，这种话大概我听得蛮多的，可能各位也听得蛮多。如果是神看顾我，为什么让这种事情发生？不这样说吗？这边的话刚好是相反，如果是神保护我，人看顾我，为什么不会发生？因为这句话已经讲明了，这种事情早就会发生。所以在初代的教会用这句话，当然初代的教会都知道这句话是对着主耶稣说的。所以大卫说主啊，所以大卫说不是说他自己，是向神说我的主。一说我们看上面这段经文说过啊，这讲到啊这个主耶稣所说的，是讲的这位弥赛亚，人类真正的君王，真正救主所说的。所以神对主耶稣说，神对弥赛亚主耶稣说。所以大卫在诗篇里面把他这样的表达出来。所以如果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王，我们所跟从，我们所信靠那位，都是经过这么一个的困难，就是人对他的反抗，人对他的甚至到个程度，人对他的弃绝，甚至羞辱的当中，不只是一个误会哦，这是直接的羞辱，这一种是故意的，甚至拒绝这位君王，甚至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好像大家都觉得这边所讲到好像起哄的时候，喧嚷的时候，表明说我们要有我们要，甚至越喊越大声的时候，好像觉得这个事情啊，就好像慢慢人的这个所谓的想法已经超过神的作为，超过神的这个 override 神的这个所谓的他的计划，好像人的力量越来越大，这样好像最后从人的角度也得逞，因为最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从属灵的角度，从天上来看的时候，他却发现一件事情，人不明白的，但信主人能够看得见的，就是神在耻笑他们。你怎么可以起来攻击神的受膏者？这一段的话在初代的教会成为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信念。所以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当你讲耶稣是神，是你的救主，是你生命的主，是你的王，你在基督里面能够夸胜的时候，不代表说你不会碰到任何的困难，不代表说你没有受到攻击，受到逼迫。相反的，被攻击被逼迫，这是一个基督徒的所谓的，如果说有个在他呼召当中的，是躲不开的。有人就说这是他的 lot， 这是他的命运，或者从另外一种，这是 whole package。 你不能够信耶稣以后只要一二三都是好的，在耶稣信耶稣以后，你还是要为耶稣付上一些代价。当然不是为自己的软弱错误付代价，乃是为主的名要付上代价。所以你读保罗的罗马书的时候这样读到吗？我们与他一起受苦就一起得荣耀。保罗最喜欢讲的其实不是光保罗而已啊，你看到这些的所谓的新约作者，约翰也好，老约翰也好，彼得也好，雅各也好，都讲到受苦的，没一个不讲到受苦的。原来在这个使徒行传讲到初代教会，每个基督徒都知道什么叫做做门徒，是要为主受苦。 One way，为主受苦就要撇下所有的，这是一种受苦。另外一个是什么？为他的名来受苦， 为自己受苦，那是一个操练，那个叫做所谓的破碎，那个叫做所谓的这个为主的摆上牺牲，看你怎么说都可以，因为你放下某些好叫得着主的心意，走在神心上，也从某角度是一个牺牲。但是还有一种的受苦是什么？不是为主受苦。所以八福里面讲到最为福者是未受逼迫真有福了。坦白说这句话讲完以后，主耶稣还多补一句，其他每个福都一讲一句话就了事，后面一句话还是讲两次。换句话说，每个基督徒都会为主受苦。所以为什么对成功神学，对不合乎神性的那个所谓的心理学啊，就叫人 feel good， 叫人 feel successful。 我要告诉各位，如果我没有很深的研究这个 New Age， 当我读了一些 New Age 这东西的时候， New Age exactly 是叫你 feel good。 新世代是 新世纪是什么，现在已经没有这么多，因为现在已经变得蛮普遍。很多那时候的 Yuppie 啊，我们叫 Yuppie， 这些时候我们叫那个，基本上这是很重要的，对他们很重要，所以他们要人生要活得很美，因为美的最后一个程度就是神，跟那些所谓的一种信仰就倒空倒空，到最后就空了变成圣，那个是不一样。所以你发现这也没什么戏，从希腊的这个哲学来讲，这个神学呢，有两派，一个叫做禁欲主义，一个叫做纵欲主义。禁欲主义就是修修修，到现在还是这样啊，还有些人还钉十字架的，这个受难节时候，他真的钉在手上，他为还有一路走，拿这个鞭子啊，自己打自己身子，还打到背上都是血，这是禁欲主义，因为身体是坏。还有一种叫纵欲主义，他们认为身体是坏，所以呢，早点让它坏好了，怎么让它坏？让世界来控制啊，纵这个成为一个理由一个借口，就纵欲放纵，反正身体坏了就让它早点坏，坏了那怎么坏法呢？让它怎么早点坏，就纵欲啊，吃喝玩乐，做一些不正当事情。圣经没有这样说，圣经不讲。所以你几时用人的方式来去叫人能够从这个罪恶捆绑面走出来，永远是失败，永远是没有路的。我不是跟你们提过吗？以前我认识的张明哲张伯伯，我们家他以前是国合会的这个啊，是在里面，还是清华大学的校长啦，中油的这个以前在高雄的这个厂长啦等等，他有阵子啊，就寻很多宗教，他已经很出名了，或者说很有成就，不要说出名了，人的成就已经很。但他觉得虚中虚空，最后他找了佛学，他觉得哦这很高超，啊找了一个他觉得不够还不能满足，他跑到日本去，这是他告诉我，他跑去日本去更深的那些佛学，这个他觉得台湾还不够满足他，不过最后他突然明白一件事情，佛学最高的境界就空了。我记得的话，他告诉我他是 MIT 毕业，他是 MIT 的化学系，所以他回来以后。就国家也请他来负责这个油厂。他说人生是空的吗？人生空的才是最高境界吗？那人生的一生的努力是干什么？一生的努力干什么？所以最后他就寻找，就有个很忠心的一个弟兄啊，听我说，听他说的，每个礼拜有一天下去，那时候坐火车公公公下去很久了，坐到高雄就跟他去，就跟他讲几个道，就讲神的话啊，最后他信了耶稣。我要说在这里，今天很多人在追求到底你要的，你要得到是什么。所以这边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一个人遇见神的时候，他有了人生的目标，他知道神是他一生的依靠，这是最重要的。第二个呢，既然知道目标，你怎么走上去？你怎么走上去？而且走得对，最后得到你的进到你要去的这个目标，你需要有神的话。所以一个基督徒说：“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不知道神会怎么预备带领。”我怎么这样的说？对我来讲， 初代教会没有这种困难，初代教会没有这个困难，因为世界已经非他的家，所以世界上的追求不是他的困难，这因为他根本不需要这个世界，用保罗的话，他把万事都看成粪土，所以这不是他的问题。但是问题是今天还活在世界，我怎么样不被这个世界引诱，不被这个世界试探，不被这个世界所谓的包括一些攻击压力让我走不上去，或者让我走得迷惑了。所以第二个是什么？神是你的目标。第二个是什么？神的话是你的唯一的道路啊！所以神的话是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又回到这句话来了，很多时候人家灯，那我就知道神的旨意啊，我就知道三年以后神要不要升官啊，五年以后要不要让我发财啊，怎么样怎么样。没有，你要知道神是你神的化身，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需要从经文来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当时你打个灯笼，在当时就是你举个火把好了，什么叫做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意思说那个你看得见的不是你脚前能够看得见的那两三尺，因为那个灯就这么大，一说它能够照的这么多，它不是探照灯的，那个火把甚至比较亮点好了，如果一起抽在更亮点，也不是这么范围。换句话，神带领你不是一下算命一样把你指出将来你会怎么样，神带你是每天走在他的旨意的里面。神真是太聪明了，他知道如果我们一下就知道一生最后的结局，我相信很多人牧师现在信耶稣我还搞不清楚了，所以我等到以后弄清再信耶稣。如果跟他讲一点呢，信耶稣啊，后来你们信耶稣啊，又这个不能那个不能，我现在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等到有一天我不需要做了我再信耶稣。你们信耶稣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礼拜天不能够要去聚会什么什么的，要奉献，我还有很多我想要做的。一说当然为他自己了，我吃喝玩乐还没完呢，等到有一天我吃喝玩乐完了以后我再信耶稣。如果你信耶稣以后知道将来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以前你会变成什么，请问你会跟从耶稣吗？你只会到最后的那几天，最后的几个礼拜，或是最后的一两年，哦，赶快信耶稣，因为要预备上天堂，前面这几十年我还是吃喝玩乐，我还是做自己的事情，会这样吗？我认为会，不要说你们会不会，我认为我会。做耶稣做基督徒做这么辛苦干什么？人家可以做这个为什么不能够做？人家还可以讲这个不高兴啊，误会我还蛮有道理，还把我骂一顿，我还说我要忍耐我要等候，这个干什么？所以这边很重要一件事情，神是你的追求，意思说你一切所需要都在神手中，你的满足你的喜乐都在神的手中，你所预备的经历人生的起起伏也都在神的手中，因为他是 Sovereign God， 他是掌管万有的神，他是创造你的神。你最好学习，我最好学习走在手中，因为我们被造的目的才能够显明出来。我是一个手表，如果我不走在这个表匠的这个所谓的掌管的底下，我乱走一个钟头，我走了一秒钟，调来调去调不好，那个这个匠人还用这个手表吗？他会再造一个，或他就把它丢一边去。所以若是你要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若是你以神为你人生的目标，神是你唯一的依靠，是不是？但在整个人生当中，这条路啊，每个人都在走这条路。为什么这样的走过来？有些跟你一起信主的，那时候在团契、在学校都很热心的，我们现在他们都不见。为什么你现在起起伏伏？也不代表说我们没有软弱过。但到现在我们还追求，今天我们在信仰里面，最后到现在我们也感觉到原来人生走过一大段过程，发现这世界给的都有限，这世界有时候给的只是让我们进到另外一个困难里面，从有些人说好像一个陷阱一样，我们就发现只有神是真的， 只有神的爱才是真实的爱，只有神的看顾才是全备的看顾。 OK， 我们现在比信以前更好。那为什么有些的人会这样的信仰放掉？都在向信主前都在都我们都受洗啊，都说爱主啊，是因为没有走在神的路里面。很明显的，他们就离开了主，他们也不去聚会。但是牛牧师，这不是宗教形式吗？不是，聚会的当中是那个是一个方法，不是目的。方法是什么？目的是什么？让人够认识神呢、啊？有没有读圣经呢？有没有参加这聚会、参加训练呢？等等，更有没有参加教会的服事呢？或许在教会里面服事，甚至在教会外面，叫做在职场，叫做社区，叫做所谓的 ministry。神给你的恩典，在你的社区。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我们发现了有个信仰开始，到最后可能只有一个信仰结束。最后走的时候啊，牧师啊，牧师，你可不可以主持这个谁谁案？我当时我们做传的第一个问的话，他是基督徒吗？他的亲人就不好意思说他受过洗了，不过后来都没来教会。我们的最大困难说，那不要为他是做这个安息礼拜。那还不难呢，就如果是做人，底下我要讲什么？这个人是一生爱主的吗？现在回到主的面前，我讲得出来吗？我不知道。那不讲这个，讲他到哪去？这更难讲啊。在传道人当中，我不晓得啊，其他牧者可能比我有信心，也不一定。在我的服事当中，我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我的困难是自己的困难，因为我搞不清楚，我就不知道怎么做。搞不清楚的时候，我做我就觉得很不安心。我最不喜欢一件事，我不要做一个骗人的事情。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我最不喜欢是装，因为当我读到圣经，我如果是成为一个现代的法利赛人，这是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也是这个所谓的哲学家啊，有人去读他东西，我读不懂。我这先跟你讲，叫 Francis Schaeffer， 他是一个很好基督徒，他东西我读不懂，不知道他讲句话听得懂。有人问他说 Dr. Schaeffer， 你觉得二世纪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在哪？他想了一下，就他觉得二世纪最大基督徒就产生了二十世纪的法利赛人。坦白说，这不是用来批评论断，是用来自己来警醒。你是一个法利赛人吗？我是一个法利赛人。意思说你在面前讲你多么爱主，多么温柔，多么谦卑，哦，多么的顺服，多么的破碎。等到一个环境来的时候，你比谁都来的这紧张或者还凶悍。在人的需要的当中，哦，是为主摆上摆上，但里面那个贪心，那个嫉妒，那个所谓的心中的常常觉得这些事情没有提到你的份，你就愤愤不平。所以有时候发现呢，教会的困难，我常还是这样子说，我不认为从外面来，起码还没有一个信佛的人来骂我一顿的，说那个怎么信耶稣，怎么会信耶稣？信耶稣真的，如果是有产生一些的所谓的不愉快的事情，那都是从教会里面来。人生就这样子。所以有时候你看，所以有个同工啊，他牧师，我在职场里面做我已经还做不错，到教会来我做得更辛苦。我们教会每个人都盯着我说我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我发现在教会找不到朋友，还是回到外面找我以前的朋友，还开比较开心一点。你觉得这是好事吗？我觉得是蛮悲哀的，我听得懂。我觉得是蛮可惜的，你反而在教会当中不太敢讲真心话，真有人这样说，还不是一个人说的。我宁愿跟我的朋友，不信的朋友，我还比较愿意讲我真心的话。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当我们一信耶稣，我们就认为我们是很圣洁，起码外面我们有改变。所以一听到别人说，我们就这个不行啊，那个不行啊。我们说两代啊，常这样的说。我们说我们要把第二代培养起来，我们都把所有都给他，第二代看了我们就拼命跑掉，跑越远越好。家庭是这样，教会是这样，因为我们一碰到第二代的时候就开始训他们了。 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个不对，他们有个比较不同的想法，这个想法怎么可以，不可以不爱主，然后就把一个大帽子盖在他们身上。很难很难很难，基本上不是环境的问题，不是，是我们这个人的问题。所以当我们这个人不对的时候，坦白说什么都不会对。怎么会对？我不会骄傲，我们在座每个人都会讲，就不信耶稣的人会讲。但是很明显，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跟我在一起你就受不了，因为你觉得我太骄傲，就这个样子。所以求主恩待我们，什么是你，所以神的话是 must， 是你脚前灯路上的光。神的话是 must， 因为神的话光照你，好像个镜子一样，你不仅被光照，你要看见了，你要听到，要信了。神的话是什么？是水和道来洁净教会。这是以弗所书保罗所说，神会用他的水和道来好叫教会是没有瑕疵，没有玷污，没有皱纹。你要美吗？你需要有神的道。你要好吗？良善吗？你要需要有神的道。你如果是你需要有见证吗？你需要有神的道。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这是第二个，神遇见神。第二个，神的话是他们的生命的准则，对他们没有什么稀奇。所以初代教会，让我把这个做一个结束，这一点，初代教会以 为主来受苦为他们的荣耀，因为他们的主是这样的，受过苦的，受过逼迫的。所以初代的教会，所以有个简称叫 The Early Believer， 初代这个 Believer， 他们以为主受苦上面的荣耀。请问成功神学讲这个吗？请问那些不合乎人性的那个所谓的 feel good 的心理学讲这个吗？这个我们的信仰对我来讲差个十万八千里，差个十万八千里。 OK， 第三个，你的神对你来讲是又真又活的神，你相信他会负你一切的责任。然后在这个混乱的是非非的外面的是非，所谓跟不幸的这个是非，你还比较容易分清楚。教会里面的是非反而比较 难分。所以从某个角度，一个叫异教，一个叫异端。异教就跟我们不同信仰，异端什么？就是跟我们信仰一样，但是里面有真有假混在一起，那个叫异端。这个整本圣经都在讲要分辨，否则就变成一个叛道的人，叫做离开这个道叛道的人。特别读到这个书信的时候，基本整个书信最重要的，还有很多都很重要，但最重要是讲说你要分辨什么叫做异端书信。因为在当时有很多的最重要最明显就是那个所谓的法利赛人那些的，另外一个就是一些的基督徒还是守这个旧约的方式，守一说还靠旧约，他们过节期没有问题，本来就是了。你说基督徒，今天我们中国人基督徒要不要过农历年，对我讲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是我们的风俗，这是我们的习惯，这是我们的文化。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走那个所谓里面还有什么什么要放炮鞭炮要赶鬼啊，那什么东西，我们不做这种事情。但是是我们的文化，我们感谢主，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一年的开始的好开始的，那这个都没有问题啊。犹太人，那在当时有些的犹太人基督徒就坚持要守这个律法，这就已经不对了。那有些呢，初代的基督徒刚信主是外邦人，信主以后他会把他原来的信仰的文化跟基督教的文化混合在一起。所以有些人他信耶稣他还拜神的，有些信耶稣他还是算命的，我也碰了一下。有些信耶稣以后还打个符在身上的，哇，真麻烦。祷告以后他做那个东西还冒出来，我最后受不了，我就他就年纪比我长，我说你身上还有什么东西，我怎么找祷告不进去、啊、我说有什么，那他也听不太懂啊。我其实他不应该听不懂，因为我在教会讲这东西的，我讲了，你做是你的事情，你不做是你的事情。他最后他蹦了一句话，我是有了，他说有个符在他身，在他皮夹子里面。 他说这个浮在身上已经摆了40年了，他是在军队的时候，后来他退伍就到美国去，他就摆那个东西，因为他说那个东西救他一条命，所以他保呢。所以我只跟他说这个东西要挪怎么样怎么样，是他自愿，我不能够勉强，因为我做过这种事，你要把它挪开。后来在祷告的时候，那个里面黑暗全是，就回应，就说他都没有叫我走，你叫我走干什么？他都没有叫要把我丢掉，你叫他把我丢掉干什么？他自己要丢才算了。哎，我想还蛮有道理的。你把一个人要到你家，把一个朋友要到你家，你发现那个朋友很难相处，你说哦不是，你去跟我朋友讲，叫他把他走，叫离开我的房子，可不可以？你的朋友一定问谁叫你来的。如果说是就是你的朋友就叫我来叫你走，他就说为什么他自己不来叫我走，为什么他叫你来走？所以我要说下去，等到把这栋挪开，他整个都是释放。所以神的话还是很重要，也就在基督里你相信，然后在基督怎么活在基督里，就活在这位与你同在神里面。第一个，你要相信这位神是与你同在神。第二个，你怎么活在那里面？所以神的化身脚在路上，我可以蛮多这样的话啊。那第三个产生结果什么？请看他们的祷告。这时候他们没有求什么东西，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恐吓我们，只讲这件事，他们在恐吓我们。一说他很清楚讲这个 situation， 然后求主鉴察，求主一面叫你的仆人大胆，这个所谓的传讲神的话，一面伸出你的手，继续的做医治、做释放的工作。我先从没有讲的开始来讲。请问他们有没有说神啊，求你把这个仇敌把他挪开？他有没有这样祷告？没有。第二个，他有没有这样的神啊，仇敌攻击很厉害，求你把我们从这个仇敌手中救出来，不要再被这个仇敌攻击？他们有没有这样讲？他们讲什么？他们没有讲着，一说这个事情发生就让它发生，但是这个事情在发生的当中，神啊，求你给我们有胆量继续讲你的道，同时你的同在带出神迹奇事，做医治释放工作。如果你问我，从我被圣灵更新到现在86年到现在多少年了，我一个服侍一个很大的改变，我把征战交给神，我不去征战。我这句话让我再解释，我把征战交给神，因为第一个，我相信只有神才可以打赢这个仗。那他要怎么打，他什么时候要打，我不能够命令他。相对，我相信什么时候要打，怎么打，绝对是最适当的时候，绝对是最有果效的时候，因为神打这个仗。这是我对于属灵征战第一个观念。第二个，我对于属灵征战的第二个观念是什么？我不需要去打，是因为主已经打赢了，主在十字架已经打赢，因着他的顺服已经打赢了，三天以后和复活证明他已经打赢，因着他上十字架，我们知道这个仗他已经打赢。顺服是打赢仗的第一个秘诀，所以顺服没有任何的神迹，上十字架没有任何点神迹，比弱的人更弱，被钉在十字架上。请问世界上哪有一种的人比这个更弱的，就钉在十字架上，一点神迹都没有。没有神迹，但是显明一件事情， 是因为他顺服。如果还有点神迹的话，这代表说这个人 还有点本领，或者说还有一点的他的好处，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世人的罪一点好处没有，世人的罪都累在他身上。这时候他只有一个跟世人不一样，他的顺服。他跟世人唯一不一样，耶稣在十架上说，尤其担当了世人的罪，那刹那当中，但是他有一样事情，他本身没有犯罪，没有犯罪到一个最高的境界，他不会犯罪，因为他完全顺服。所以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撑啊撑，到最后神啊我撑不了了，我每次撑不了的时候，我就问主，主啊我撑不了怎么办，主就跟我讲，你还没上十字架对不对。一说啊，我们受苦，比如说受苦是100分好了，有一个程度，你到60分可能就撑不住了，有些30分就撑不住了，我已经撑，你就以为罪是这么的重，不只是30分而已啊，那个困难是什么，那个罪的重到程度70分八，哦，感谢主我有点成长，所以能够忍还是不犯罪，还是不犯罪，到了99分的时候已经很不错对不对，还是不犯罪，不到100分的时候受不了了，我就，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知道罪所应该付的代价有多大，只有一个人知道付的代价有多大，是谁啊，是主耶稣，因为他称这个罪称到100%。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好的彼此的鼓励，碰到困难的时候，主啊我要靠你的神，我要靠你的快，千万那句话不是最后一句话，主啊我撑不了，当主啊撑完最后，他的信心，他的顺服，对神完全信心，带出一个完全顺服。所以最后他一句话叫什么，再试一下，如果你撑不下去之后，你就说我完了，主撑下去就说我成了，如果你撑不下去到最后你就说我完了，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我要祝福各位，你走下路应该是成了，不然你就白受苦了，这是我的老牧师说的，前面的话是我说的，后面一句话说常有很多基督徒为主受苦，啊，撑了站最后又白受苦了，因为撑不下去啊。当然我们也不跟主一样他是100%，不过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没想到更多保罗书信这样的说，当我们受到试探的时候是我们忍受得住的，若我们到了忍受不住的时候会怎么样，神会给我们开条路，如果神给你开条路你还是说成了，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正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可以撑到多少，所以要感谢主的，就在这天路当中，我也相信一件事情，当有一天呢，我能够撑下去到最后撑到100%的时候，基本上我大概该在地上做的应该做完的，该学的也学完了，该操练操完了，操练完了。今天很明显的，我学的还没学完，做的还没做完，所以还在撑，还在不同的，在服装中遇见许多的试探啊、引诱啊、攻击啊，还在那里。那中间就学，所以每次感谢主，到我走不过来的时候，如果还撑下去，神也知道这个时候是欧永亮的 limitation， 他总会为我开条路。他总会垂听你的呼求，所以这边用句话没有错，你可以把你的需要带到神面前，这边讲在这样被逼迫的当中，那么在这样的所谓的在这样的困难的里面，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是能够刚强壮胆，让我能够走得下去，不要求神改变你的环境。我知道讲这句话大概10个有9个不太能够听得懂，或者不太愿意接受，我祷告不改变环境，我祷告干什么？因为那个环境，如果你同意这个环境是神允许发生的， 甚至如果你比较成熟一点，你甚至同意这个环境是神这时候为你预备的，请问你要把这个环境推开吗？或许这样的说好了，如果这是一个升官发财的机会，你会把它推开吗？但你也同意说，如果有这个机会，就是所谓好的机会来到手，是神为你预备。我们做见证都这样见证了，难道你不相信一些你人看为不好的事情的重的机会，你不认为是神为你预备的吗？是为你学功课吗？是为你给你个环境做见证呢？那你要把它推开吗？我讲这个我要很小心，因为没有几个人能够听得懂，甚至没有几个人做得来，绝对包括我在内。谁喜欢坏的临到你身上？谁喜欢让那个坏的环境临到你身上？特别是莫名其妙的被误会的被伤害的。当然我错了，如果一个惩罚来，我也甘了，我甘愿了，因为这至少这个自作自受嘛。但不是这样啊，是好好的被人家误会了，或是好好的只是为了别人的好处，一想反正保一个人，他可以180度的想法跟你完全不一样的。或许甚至你是为主来做啊，你劝那个人信主，他反而把你骂一顿呢。你们这些傻瓜会这样子，一闹翻的时候还是兄弟姐妹会闹翻呢，一闹翻是好朋友会闹翻呢。特别你出来做传道，如果父母不认同或者不了解的话，他会把你骂得很惨的，父母很生气的，你要撑下去吗？神啊，把这个环境把它挪开。神啊，求你改变这个改变那个。你不相信神既然允许这个环境这样发生，安排这样的环境发生是有他的目的的吗？可能第一个是让你受训练的操练的，第二个可能是给你做见证的机会。你就发现他们马上这样的说，让我们能够放胆传讲的话，然后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什么？让我们继续做医治释放的工作。他们并没有求神改变那个环境，消灭那些敌人。跟我今天所认识属灵征战，对我来讲差太远。征战是神的事。以前有首歌，那时候我在葡萄园的时候，在 Vineyard， 就是那个 John Wimber 那边，这个 battle 是 belong to God， 战场是属于神，元帅是他，我们是军队。从某个角度来讲，何时征战怎么征战是他的事情。而且第二个我刚已经讲了，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在于他。那第三个是干什么？今天我们只是为这位得胜的主做见证。征战不是你，是为得胜的主做见证。他们就大胆的传道，他们就大胆的行医治跟释放。征战是属于主的，主已经得胜。今天你我说的征战是什么征战呢？就是为主来做见证。当你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仇敌一定会来攻击你。这时候你就站在得胜的地位，靠着主的带领来征战，你的征战就是一个必定能够胜过的征战。听得懂吗？你还是在征战，但你的征战的观念要180度的改变。好像主没有打赢，你要帮他把他打赢了，好像主还不知道那个地方还有仇敌，所以主都不知道，所以你赶快跑去把他补上去。整个征战力量策略时间都是在神。第二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撒旦魔鬼都赢不了他。那今天是干什么？今天我们只是在荣耀神做件事情，做任何事情荣耀神，把人带到耶稣面前， 当你做这样做的时候，那个环境会拦阻你，那个你要向他传福音的那个人，如果他身上还有一些黑暗权势，那个黑暗权势一定会起来反扑，他怎么会让你就把他带走？这时候你要面对一个征战，这时候你的征战是什么？你是站在一个得胜的地位来征战，而且你站在一个依靠主的这个态度来征战，所以你的征战必定能够得胜。后面一句话叫什么？不然的话你征战会打得头破血流。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为神新的环境，我们要感谢赞美主。第一个顺的，当然我们这个都习惯，不顺的时候我们要感谢赞美主，因为这是神让你可以经历到什么叫做得胜的机会。但你需要先把观念弄清楚，神的话，神自己，所以神自己，然后神的话是什么？叫做穿起神所赐的全副，你就能够站立得稳，你就能够得胜，得胜有余。我们开口同声呢，为神这样的带领啊，在我们人生当中这样的预备，以至于我们有机会为他做见证，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求主也给我们有从他来的聪明智慧，靠他给我们的力量，能够大大能够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我们赞美，愿主亲自带领我们，我把我们带进新的里面，把我们带进你恩典的里面。哦，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为主征战，而且能够荣耀主的人。主，我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献上的感谢，献上的赞美你，赞美你。有感动还可以带我们做简短，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所以我们再次说，有你真好。哦，主，你不仅是供应我们一些所需的那一位，你是保护我们的那一位，你更是引领我们能够走在一个得胜的路上的那一位。主啊，让我们每一天因着你的缘故，我们不仅是常常充满了欢喜跟快乐，让我们的因着缘故，我们凡事都有确据，我们凡事都有从来的凭据，就是你同在的给我们的权柄跟能力，也从你来的智慧跟能力，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就我们一生所做就是一件事情，就荣耀你的名，而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些好处都在你的里面，不会有一样有缺乏的。我们把今天学习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请你继续带领我们向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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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